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啊，可以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谢谢啊，韩牧师跟教会的邀请啊，给我这个机会。当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呢，是在心里感动，非常感动。一个教会最重要，不是说现在我们啊这些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啊怎么样去努力，这个只是一代。可是刚才看到你们的下一代哦，在当中哦，他们是在当中来讲啊分享，来带领诗歌，非常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是看到你们教会非常看重下一代那个接棒，薪火相传，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教会怎么样去延续下去啊，没有下一代，我们这些都会过去，就好像摩西一样，是吧？啊，他没有进到迦南地啊，我们这一代要把我们的那个属灵的传承啊交给下一代，这个棒交给下一代啊。所以啊，也刚才谢谢啊那个敬拜小组啊一些那么好的诗歌啊，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敬拜。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那把父神，再一次献上感恩。我们为到教会感恩，我们为到我们每一个那个今天来到你面前有这个生命气息感恩。求主你圣灵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安静我们的心，在当中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在当中能够同感一灵的，能够把你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你继续的带领，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刚才主席在当中的简单的介绍啊。这里看到那个在过去神的恩典给我在那个电脑的生意提早的离开这个职场，能够在当中来服侍，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的人生下半场可以不一样，而且过真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啊。所以刚才也讲了，从2005年啊到2019年这段时间啊，神这个宣道总会差派我们到三个地方啊，那在不同的地方来侍奉，经历不同的恩典啊。所以刚才我有一本书啊，那个在过去把我在不同的宣教工厂那边所经历的恩典记下来，我送了一本给韩牧师啊。你们可以上网啊，在宣道会华联会的那个网站里面可以找到那个书籍栏，可以找到那个电子版啊。你们可以在当中比较详细一点啊，了解神的恩典啊。原来我们去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乃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当中彰显。所以今天跟大家选了一个题目，sorry， 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彼此来激励。小人物靠主成家名。我们每一个坐在在座的，我们都是小人物，是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原来就是不配的啊！可是因着神的恩典，你们每一个人的顺服跟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你在座的啊，我们看到刚才大家那个在 那个韩牧师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使用你们每一个就在这个教会，在外面，在海外，在近处啊，职堂去宣教，使用你们每一个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为你们感恩啊。那我们每一个小人物啊，那是不是在座每一个我们都愿意为主摆上呢？啊，我相信你们每一个都有啊，可是不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信徒都有这个心智啊。所以呢，今天这个啊短短的九节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小人物，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一个合乎主用的这个器皿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这个世界啊，我们每个人从一小时候一生出来一出生，我们的父母，特别是我们这从我们中国那个华人啊，我们的观念就是父母从小就说你要好好的用功念书啊，不然的话你将来没有办法出人头地啊，那你要做出一个大人物，不要做一个小人物啊，小人物会被轻视啊，轻看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都不想做一个小人物啊。可是很奇怪哦，很多时候这教会呢，很多人就要争着来做，我要做小人物啊。为什么啊？因为做小人物好像是啊，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每个礼拜啊做一个礼拜天的信徒来了教会啊，坐在那边舒舒服服啊，这个教会啊真的很漂亮哦，是吧？坐在那边来享受啊，来听到，来享受弟兄姊妹的服侍啊，在当中有唱诗的，有弹琴的等等啊，我们就很享受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神啊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太子啊的师父啊，我们每一个都很懂这个道理，是吧？我们是一个太在教会都很喜欢那个啊这个太极的运动，是吧？啊，有牧师啊，还有传道人，还有那个教会的长老执事啊，邀请你啊某某人啊，你可不可以来参与这个侍奉呢？啊，我们都非常厉害，这个太极高手，是吧？哎，一傻啊就推过去了，是吧？啊，哎，我不行，我不懂啊。那那个姊妹那个弟兄他能干哦，你找他吧，是吧？我们一推就推着别人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看到教会侍奉的人通常一般只是20%-30%左右顶多啊，其他的人呢都是做礼拜，坐在那边敬拜啊，不去做，不去侍奉啊。那你这样推啊，我不懂，我是不是真的谦卑呢？我觉得不是，可能是真的是假谦卑。你在外面啊，在工作场所哦，你拼命的要做第一，做的最好，是吧？啊，那个位置本来老板还没有找到你，你自己就去请缨啊，说啊我可以做的啊，那就希望追着去升级，是吧？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却非常谦卑啊，非常谦卑。那是这个真的谦卑呢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侍奉人非常少啊，因为我们去忽视了圣经的教导。大家非常熟悉的罗马书12:1怎么说啊？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去侍奉是理所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神给我们这个责任，给我们这个托付，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假谦卑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人物啊，被神被主耶稣怎么样去啊拣选啊呼召，给他们来起来跟从耶稣来侍奉神。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是大部分是什么？渔夫，还有一些的其他啊。圣经怎么样形容他呢？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怎么说啊？说他们是不学的小民，是吧？他们没有学问的，这些都是小文啊，小民那个小人物。可是神却恰恰是要拣选这些人，为什么不选一些大学的教授啊？不选一些啊财富很多的这些财主？为什么啊？神就是要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是吧？啊，所以那个主耶稣就对于这些人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神所拣选的人，不是要他能够怎么样，有什么能干、能力、才能，乃是要他们真的是要谦卑的愿意顺服来到神面前跟从神。因为神不是要我们的能力来侍奉他，乃是要我们的心甘心乐意谦卑顺服的来跟从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拣选了那个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等等啊，他们都是渔夫，只会打鱼。可是当他们跟从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是吧？他们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他跟从耶稣以后，他跟你跟我，我们这些罪人一样啊。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从了耶稣，我们仍然是会怎么样？犯罪跌倒，我们都有软弱的时间，是吧？可是当我们软弱，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给我们的力量，那靠着我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很奇怪，大家那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跟刚才我们读的啊那个使徒行传同样是四章十三节，四章十三节使徒行传说那些是不学的小民，可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讲什么啊？靠着我啊什么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以那些小不学的小民，当他靠着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给他能力，叫他能得着能力，就好像那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什么必得着能力。所以这个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上头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是靠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彰显他的能力。所以虽然这些门徒信主以后，跟从主耶稣以后，仍然在软弱跌倒啊，大家那些故事啊大家都听过，很熟的，是吧？啊，第一个啊，那个彼得，那个在风浪中，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啊，他因为信心不足，就 要沉下去了，是吧？被耶稣啊，主耶稣责备他说：“你这扫兴的人啊，是吧？”然后呢，还有他那个主耶稣问啊，外面的人说我是谁啊？那他们说啊，你是以利亚，那个摩西等等啊。可是那个彼得他却怎么说啊？你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他非常清楚知道哦，他跟从这个这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耶稣说啊，你答对了，100分，是吧？可是，一转头啊，耶稣就跟我说啊，我将来要走上十字架啊，3天复活。彼得怎么说？哦，万万不可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那结果主耶稣怎么样说啊？主耶稣责备他啊，撒旦啊，叫他就撒旦啊，退我去吧！然后三次不认主，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然后耶稣主耶稣就是准备要就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去克西玛利园去祷告，带了他三个得力的门徒，叫他们你们在那边警醒，跟我一样警醒的祷告。结果呢，他们睡着，是吧？啊，耶稣回来看了三次啊，他们就这样子，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怎么样软弱？我们都是这样子，是吧，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啊，约翰，啊。主耶稣说他是雷子啊，他是脾气非常暴躁，刚硬的暴躁的。然后主耶稣就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叫他在前面到一个村庄那边啊去为他预备啊。结果那些那个村庄原来是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些人不接纳他们，所以他们就非常生气了啊，叫那个主耶稣哦，你可不可以好像那个以利亚一样，要求神把那个天火降下来，把这个城啊，把这个村庄啊焚烧了啊。结果主耶稣怎么说？你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不知道啊。我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要救人的命，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后被神大大使用的啊，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他们生命的改变是接着后来啊，他们虽然跟从主，跟你我一样跟从了主，可是他们后来是经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蜕变啊，神在当中啊，借着一次的爱的呼唤，让他们重新的回转。约翰福音21节啊，21章，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是吧？啊，那些门徒，彼得带着六个其他的门徒一起啊，坐在那边。百无聊聊，那个非常无聊的时候啊，去打鱼了啊。结果呢，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鱼，打到啊，结果看第二天早上看到岸边那边有个人说：“你们有吃了没有啊？”啊，他说：“没有啊，啊，都一整个晚上打不到。”然后那个是主耶稣，大家知道是吧？是说你把网往右边下网，结果他们怎么样？啊，一个神迹出现，153条，还是很大的鱼，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彼得知道啊，这个是主耶稣。然后呢，他主耶稣为他们在岸边有了准备了一个早餐。然后他们回到岸边的时候啊，吃完早饭，主耶稣对着彼得说。问了他三个问题，啊，很多人说啊， 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现在主耶稣就三次问你啊，你爱我吗？是吧？记得吗？啊，是吧？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你爱我这个是比这个世界更深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是的，我爱你。”这个三次啊，彼得怕了。那主耶稣每一次都叫他是什么？那个吩咐他什么？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同样的，你喂养我的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坐在那边，主耶稣有没有问你，你要愿不愿意因着爱的回应去喂养、去牧养我的羊？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门徒都被这个爱的呼唤来感动、来回应。生命是完完全全180度的转变。所以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门徒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然后开始去为主，真的是去为主去做见证啊，然后靠着主能够做那些啊，为主去做一些非凡的事情。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就得着什么？得着口才啊，在当中他们可以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不是说我们听不懂的那个我们所很多时候那个灵恩派那些所说的那些方言啊，那个方言保罗也很清楚的在哥林多14章那边就说一定要有能够翻出来的方言啊。所以在当中我们知道在这里啊，它是别国的话语，就好像我今天站在这边，我本来不会说法文的，突然间我用法文跟大家讲到啊，那些坐在那边听得懂法文的人啊，他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所以那个是方言，是别国的话语啊，就很清楚的，圣经很清楚的说出来啊。所以一个小人物啊，他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大家记得吗？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蝴蝶破茧而出，完完全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啊，这个是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在这里刚才所读的1到9节啊，3章1到9节里面就看给我们看到那个啊，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啊，他生命怎么样来改变呢？啊，他们怎么样出去为主来传福音呢？啊，所以在当中啊，这个故事就讲到彼得跟约翰啊，那个新出的时候就去了啊那个圣殿，他们从美门那边进去啊，伸出就是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啊，他们就进去啊去祷告。那进去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生来瘸腿的啊，就坐在那边。他每天有人把他抬到那个门口啊去啊，可以说是求人救济他啊。所以他那天同样的坐在那里啊。彼得、约翰进来的时候就看着他啊，他也看着他，他就求啊彼得、约翰给他施舍。那彼得怎么说？啊， 那彼得叫他看着他，哦，哇，这个瘸腿的，他以为哎，这个人可能有东西给我了啊。他说你看着我，彼得说你看着我，他就定睛的在那边看着他，啊，然后呢，彼得就跟他说啊，那个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原来这个瘸腿的坐在那边啊，以为彼得叫他看着他，应该啊，他有什么东西好的啊给他。结果一听，我什么都没有啊，金银都没有哦，他心里可能是凉了一大截了，是吧？啊，然后呢，他说我把所有的给你，那他又哎，是什么呢？然后他保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知道，我给你钱财，你今天拿到明天就没有了，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脚没有好。同样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是要求神给我们好处，神不是叫我们不是不给我们好处，神是愿意我们过丰盛的人生。可是假如说只是给钱财给我们今天今生够用的话，那我们是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因为钱财的那个丰足而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只是单单的注目在钱财身上，是吧？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你的心就在哪里。主耶稣，我们神不是要我们注目在那些金银财宝身上，要我们是注目在我们的永生这个盼望，在地上为主来发光发热发热。所以呢，今天同样的啊，在当中彼得跟约翰，他知道这个瘸腿的需要是什么，是要他的脚医好，他自己可以走路，自己可以生活，这个才是对他最重要的。然后呢，保罗那个彼得伸手把他拉起来了。这个人怎么样？他的脚骨脚跟拐子骨就好起来了。哦，是好了以后，他怎么样？他的表现哇，蹦蹦跳啊，在那边很开心。当然呢，一生已经瘸腿那么久，现在能够走路，一定很开心，啊，所以他又跳又走，啊，还有他感恩，他懂得去赞美主，赞美神。然后其他人很奇怪，啊，因为每天都看到这个瘸腿的坐在那边等着别人来施舍，今天他居然好了，而且还可以走路，还可以跳，还可以很快乐，所以他们都非常惊奇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他们都非常惊奇。然后在那个第十二、十六节，保罗在当中彼得在当中就看到啊，那些人用非常奇怪的眼光看他啊，因为这些人心里想。哦，这个人可能会行什么法术啊，做一些的一些奇能啊，来帮助这个人。所以彼得在当中，他就知道他们的心意，而且对于这些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成奇怪呢？啊，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 你定睛看我们，就是说啊，你觉得是我们的能力医治好他啊，这个人啊，你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啊，使这人行走吗？彼得知道这些人的心，心里所想的，他们都以为是因为彼得跟约翰他们是能行神迹奇事啊，他们是靠他们的能力啊，他们的虔诚啊。可是彼得却跟他们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的名啊，他的名便叫这个人你们所看见所有认识的人啊能够健壮啊。所以他们彼得跟约翰跟他们解释，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啊。原来耶稣基督的名是那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去治病赶鬼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奉谁啊？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靠主的能力。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人能够行走，不是因为我，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给他们啊，能够让他们得着能力。有人靠驹，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的我们神的名，所以我们要高举神的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人不是带到我们的人面前，乃是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非常清楚的要知道啊。所以不要高举自己，乃是高举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里啊，很清楚的圣经主耶稣就说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是为主来做见证。保罗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我人的软弱，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更喜欢夸啊，夸谁啊？夸自己是吗？不是，夸自己的软弱，我是非常软。他保罗说他是罪人是吧？而且还是什么罪魁啊？我是罪魁。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的，他在高举神的名。他说：“我好叫夸我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就可以让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这个是保罗很清楚，所以所有的这些使徒他们都知道啊，不是靠自己，乃是靠我们神。所以使徒被圣灵充满的表现蛮有喜乐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大家看到很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吧啊，起码有7次那么多啊。每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会蛮有喜乐，还有智慧充足，大有信心，蛮有胆量，还有会说别国的话，讲放胆的讲论神的道，还有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些表现啊。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啊，近代宣教学者啊，我们被称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啊，威廉科里啊。他这个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是：为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大家可能听过是吧？ 他向神求，你给我，我要为你做到一个大的事情。然后呢，他真的去尽心尽力的为神去做这个大事，啊，神就使用他。这个威廉·科里，他本身是一个鞋匠，做鞋的，他家庭背景不好的啊，那他从去做一个做鞋的学徒啊，在当中来，可是他是非常用功，他自学啊，所以他25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教会的啊，一个小他当地一个教会的一个小传道人啊。那他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一直看啊，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啊，在18世纪的时候啊，在英国很多的那个地那些传道人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他说他们觉得大使命已经过时了，在那个时候大使命啊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我们去这一代去做了啊。可是威廉·科里他就觉得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啊，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4章14节啊，是那个这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啊。所以大使命是我们这一代每一代的人一定要遵循去做的啊。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才来啊？要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啊。现在今天福音传遍了没有？特别在18世纪的时候啊，当然是没有了。所以有一次他们这些牧师团开会的时候，这个小牧师啊，那个当时20几岁啊，威廉·科里，他就说去提问啊，问一个老牧者，他说啊，你们为什么说大使命已经是过时呢？这个老牧师啊，老气横秋啊，站在那边就哎，你跟这个小不点啊，那个他说神假如是真的想要赢得这个异教徒啊归主的话，用不得你跟我。这个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对不对啊？当然不对啊，这个老牧者他这样说当然不对啊啊，那个啊大使命假如神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异教徒啊，那未得之民啊，不需要我们了啊，那这样子啊，今天那当然是最好了，我们就可以坐在那边啊，坐在教会里面把手叫起来啊，不需要做什么，还需要那到那么远的地方啊，你们去那个比利时，还有去很那个非洲啊，去传福音吗？我们可以坐在那边安安稳稳的，不需要去。可是威廉·科里他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坚信大使命是信徒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啊，是根据圣经的应许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踏出那一步去为主传福音，这个就很快的会来这个主耶稣再来啊，在第二次再来的话啊，我们需要催逼。所以宣道会啊，孙信博士啊，他就是说我们要他们就把那个教会这个教会的意向啊，这个重点就往普天下去做跨文化等等的这个宣教的那个活动，就是要催逼主快点来啊。 当我们很多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多一点信主，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再来，是吧？所以在当中，威廉科里他就在当中啊，自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非常那个题目啊，那个书名非常长啊，是说简论基督徒以合宜途径向异教徒宣教的义务啊，很长啊这个书名，所以后来人把它简称为那个简论啊宣教，简论宣教啊，所以成为我们啊福音派，我们更正派这个宣教的一个宣教运动的一个宣言啊。这本书啊，这个简论是这本书里面，它是反击当时那个教会的错谬的这个论述啊，就是说哦，信徒不需要再履行大使命，这个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一个观念，是信徒每一个都需要去做宣教啊，所以。这本书强调宣教那个大使命到今天仍然是信徒需要遵循的啊。威廉科里他一生为神成就了大事，他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学长啊，可是我们看他一生为神做了多少事。1792年，他成立在英国那边成立那个金星会宣教差会啊。那1793年，他成为第一个是派往海外宣教的这个宣教家庭啊，到印度那边去宣教了42年。他跟很多同工一起翻译了40种。因为印度那边也是很多的不同的言语啊，所以在当中翻译了40种不同言语的圣经，而成立了26家那个宣教机构啊，26家教会，还有很多的宣教差会啊，然后还有新办了126家学校。1806年啊。他这本简论影响了在美国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啊那边5位大学生啊，他们在一个干草堆那边做祷告啊，因着这本书影响他们，在当中兴起了在十八世纪的啊，19世纪初期的这个学生海外宣教活动啊，运动啊，所以你们看，一个我们人看来是小人物，可是因着神的能力，他却为神做了大事。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在印度的塞兰波啊，那个回到神的怀抱啊，73岁，一生啊为主做工啊，他自己在他的墓碑上面啊写了几句，他自己叫后人为他写在上面啊，他说：“贫穷可怜无居住的小虫，我睡在主怀中。”彼得、约翰、威廉科里等等很多我们的先贤啊，他从一个小人物啊，凭着信心甘愿的谦卑顺服主，靠主的能力能够成为主所重用的这个器皿，委身在大使命为主来服侍主。为什么很多我们的信徒不愿意啊，那个啊，或者说是不敢走出我们的安乐窝呢？啊， 我们去参与宣教，参与那个传福音。为什么？可能我们是对圣灵的能力没有信心，我们觉得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啊？我们心里都很怕，怕什么？怕死了啊！去远方哇，去中东那边哇，那边是很危险的啊！当年我去我们第一个工厂去中东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哇，那边很危险哦啊，那边是的确是在那个时候呢，很多那个恐怖分子啊，在劫飞机啊，在那边抓人啊，要啊等等啊。可是我跟师母经过祷告，心里很平安。我们觉得神既然要我们去那边，神一定会保守，所以我们就啊去了。不要怕，我们也可能会怕被拒绝了。去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个跟他讲，那个人不听啊，还回了几句啊，怼了几句啊。我们怕没有面子啊。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跟一个那个工人去传福音啊，好像没有面子啊。他假如说不信啊，他信当然好，他不信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面子啊。我们怕辛苦哦，去传福音你要先做受装备是吧？大家听过三元福音三福是吧？三元福音背进那个传福音法，那个是一个半年的一个训练哦，要去受训，要去传福音，很辛苦。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行。我们不愿意凭着信心踏出那一步。记得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不会很多很多的那个不是神使用我们，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要怎么样，要在我们软弱身上显出他的大能。一个瘸一个犯了癫痫那个病的孩子的父亲，他去找耶稣求他来医治他的儿子。那主耶稣说啊，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怎么说啊？我信啊，我信，可是我信心不足啊，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我是信啊，我信耶稣啊，啊，主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都会做啊，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我希望这个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向神的一个祷告，我信，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主你帮助。信心没有行为的就是死的，可以在这里大家都很清楚，雅各书告诉我们，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啊，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啊。主怎么样走在地上给我们的榜样，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要跟着主来做啊。所以但愿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他爱的直立啊，在当中你爱我吗？我爱主啊，我爱你。主说你去喂养我的羊，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喂养了我的羊。所以借着主的能力活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主手中里面这个宝贵的器皿。麻烦你帮我转一下这个，好，谢谢。教会中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是小人物， 我们都是主耶稣大使命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彩色拼图里面的一小块啊。当我们合在一起，当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来为主来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主来完成这个大事啊。罗马书八章大家很熟了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感恩啊 ，Richmond Hill 啊，国语宣道会，还有你们职堂出去的这个 One 这个国语宣道会啊，今天神借着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虽然我们都好像一个小人物，可是这些小人物夹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刚才那个拼图一样，拼出一幅很漂亮、很伟大的一个图画。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回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意在当中参与这个那么重有意义的这个使命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一个信徒，可是愿意神使用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为主去做非凡的事啊，在远方，在近处啊，宣教祭堂啊，让神的荣耀人得帮助。谢谢啊，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配，我们是无能，可是主啊，今天借着你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借着这些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明白，主啊，不是我们能，乃是主你能，你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能力为主你去在远方在近处为主你做见证。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教会在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啊，牧师传道带领之下，我们愿意一同的携手，一同的同心合意来兴旺主你的福音。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